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位姐妹的见证，姐妹的名字是路德，她见证的题目是与婆婆和好。那我们在听完路德的见证之后，我会请丽华跟我一起来回应路德姐妹的见证。我们就先来听与婆婆和好。
我是来自一个道教家庭，家里的人都不认识耶稣。结婚后，夫妻关系、子女教养及婆媳问题都一直困扰我，让我原本充满期待、美满的家庭生活一再的落空、失望。在一个机会里，一个姐妹介绍我认识耶稣，当下我就决定让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后来我也进入学员小组，重新学习如何当妻子、敬重丈夫、做一个母亲以及媳妇的角色。今年3月，婆婆意外脚受伤开刀，心脏也一直不稳定，住院了十几天。让我最难过的是，婆婆不让我去照顾她，因为我们的婆媳关系一直很不好。我的小组长鼓励我，把握机会和婆婆传福音，并且可以因耶稣的爱与婆婆恢复关系。刚好这学期我们读《神的意象，我的梦想》，读了这本书让我很感动，并激励我决定和婆婆恢复关系。婆婆出院回家后，我鼓起勇气进婆婆的房间，拿红包给婆婆说，这是娘家的妈妈要给你买营养食品的。婆婆听了很高兴，也接受了我的心意。我抓紧机会跟婆婆道歉说，妈，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妈妈，所以说话比较直接，之前若有说不讨你喜欢的话，请你原谅我。婆婆说，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自己也有错。我听了婆婆这句话很感动，就对婆婆说，你是最伟大的婆婆，愿你说这些话来安慰我，你真的很棒。我们就互相抱抱和好了。出院后，婆婆因不安害怕而睡不着，我跟婆婆说，我帮你祷告，求耶稣保护你，你会好睡，身体得到医治。她也接受我为她祷告，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我还帮婆婆剪指甲、捶背，她很喜欢。在以前这景象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期间我一直想为婆婆能觉知祷告，但起头不知道怎么说。后来有位姐妹教我用台语的方式跟婆婆说，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感谢主。婆婆也愿意一句一句的跟着我，为她做完觉知祷告，领受神的祝福。当天下午4点，婆婆就安息在神的怀中。我感恩神让我可以把握最后的时间将福音传给婆婆，更感谢神拣选了我的婆婆成为她的儿女。但小信的我还是不放心婆婆，真的在神那里吗？我祷告求问神，我婆婆真是在你那里吗？神用以弗所书2章8节回应我的祷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本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2章19节，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愿颂赞荣耀归给爱我的天父，他真是垂听祷告的神。
阿们，我们的神真是垂听祷告的神，好奇妙的见证。那我现在请丽华跟我们一起来回应路德姐妹的见证。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们两个人现在都是婆婆级的人。我是婆婆，你是岳母。所以哎呀，我们听到这么可爱的媳妇，或者有的时候是女婿啊，能够这么愿意跟长辈建立关系，我觉得好感动哦。怎么今天还有这样宝贵的年轻人啊，实在是好大的恩典。我看到的这一个神迹就是路德的婆婆是当天早上或者白天的时候稍微早一点 跟路德一起祷告接受耶稣，然后他说当天下午四点婆婆就安息在神的怀中，真是抓住最后的这个机会。我这样听，婆婆也是在当天意识都还很清醒，所以并没有说哇拖很久很久，也是上帝很大的恩典。所以哇，我觉得他的这个见证里面有好多我们可以来学习的。首先我就请丽华帮我们说说看，路德他在婚姻里或者在这个家庭婆媳关系里面，他曾经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
觉得路德的例子哦，应该跟蛮多女性也会有遇到这种相同问题，就是婚后夫妻关系、子女教养、婆媳问题，他都遇到了困难。其中最大的一个点是因为不符合他对婚姻的期待。其实我们每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多多少少都对婚姻会有一个美好的期待，但是进入婚姻的时候，常常真实的情况不是那个样子。尤其我不知道路德有没有跟他的公婆同住，那种相处起来的关系其实是常常会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路德也提到他对他的婚姻关系还有这婆媳的关系一再的落空跟失望。有时候我们常常是在困难之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自己就是这样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当时我的夫妻关系，所以我就求问神，想要从圣经真理里面找到答案。所以他也因为这些困难他信主了。我觉得路德很棒，他很想重新学习怎么当妻子，怎么当母亲，甚至当媳妇，所以他是很努力的，他是很想改善的。但是婆媳关系还是很难突破。他提到令他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婆婆生病住院的时候，我觉得路德是主动可能想要去服侍他的婆婆，但是婆婆拒绝了，因为他们婆媳关系不好。所以可以想象就是关系真的是到达了冰点，但是路德想做一些突破，但是婆婆就是我不想见到你，对，我也不想你来照顾我，你最好不要接近我，所以那个关系是非常冷的，很冰冷的一个状态。
当然路德在这里他没有解释太多，不过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来，以前路德讲话很直，因为他后面道歉的时候他说我过去讲话很直，如果有伤害婆婆的地方请婆婆原谅她。我觉得哎呀，真的是这一对婆媳真了不起，这个媳妇很谦卑啊，去道歉啊，婆婆也很谦卑说啊，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啊，婆婆的意思是婆婆自己也有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在之前双方都有受伤，我相信路德心里有从婆婆那里受到一些伤害，相对的婆婆也有从媳妇这里受到伤害。那甚至我不知道，可能路德娘家的人之前可能都有卷进一些这种不愉快的事件也说不定。但是对，你讲的没错，就是路德他愿意主动的去修复关系。所以其实今天如果我们是卡在某一个家庭的关系里，我觉得我们要成为那一个主动的人，要去愿意修复关系，而不是等对方说他错的比较多，我就看看他想要怎么办，他如果都没有行动那就这样子也没关系。有的人会说好了，他过世了，那我们的恩怨也结束了，但其实我们的心里没有得医治，我们仍然要按我们所能的，彼此都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去把一些恩怨化解。好，那我们就要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来看看路德他是怎么克服，怎么去化解这些好像冷冰的关系。好，那我现在要问丽华，丽华你在他的见证里面呢，你看到路德他是怎么去克服他跟婆婆之间的这种冷冰的关系的，他做了哪些改变？
对，我们之前看到他虽然被婆婆拒绝去医院照顾婆婆， 那但是他选择不受伤哎、欸哦嗯、有些人可能在这地方就已经那算了嘛，你不要我去，那刚好我也落了轻松，而且他还主动的啊、哦，在婆婆出院之后，我觉得他也很有智慧，就带了一个红包、嗯，就说这是我娘家妈妈祝福你关心他。那在这他婆婆接受了这个祝福的时候，他也利用这个机会，他很会抓机会，就在这个机会、嗯、赶快的就主动的为过去他说话的那些态度啊，说、嗯、妈妈我过去是把你当妈妈，所以我讲话就很直，所以他讲话可能有一些不礼貌，那他就为这些态度道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非常棒、嗯、我相信他为这件事情祷告预备自己，然后抓住机会、嗯、主动去做这些事情。那他婆婆也很棒，他跟他婆婆道歉之后、嗯、他婆婆就说啊，也不都是你的错了，我也有错了啊、哦。嗯，所以我这婆媳真的都是蛮愿意恢复关系的。
其实哈、哦嗯，我也看到，当婆婆愿意跟他和好之后，他就说：“妈妈，你是最伟大的婆婆，你愿意说这些话来安慰我，
对、嗯、对、嗯、
真的很棒。
对对对”
我发现路德他不仅道歉、嗯，他也回过头来称赞、赞美、肯定婆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喜欢被赞美被肯定，除了对方跟我们道歉，对方还肯定赞美我，哇，那我觉得这个关系修复的就是一种比较深入的修复，不只是表面的和好而已、嗯、所以我觉得路德很棒，婆婆也很棒。
嗯，是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就是在路德后来跟他婆婆恢复关系，她婆婆有时候也会害怕啊，睡不好啊、嗯、或什么的，那她就会带着婆婆一起祷告，所以她会抓住机会去怜悯她的婆婆，为她婆婆祷告。我相信这个多多少少在这过程当中，她的婆婆也经历神，比如说帮助啊，或者是祷告蒙应允的这种事情啊、嗯、一定会有的。再来就是我觉得路德做的很棒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她会主动的去服侍她的婆婆，帮婆婆剪指甲啦，帮婆婆捶背啦，这就是再进一步的、嗯、把那个关系弄得更亲近更亲密、嗯、对，就是很主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让过去所结的关系的那个冰越来越融化、嗯、越来越融化，关系就越来越好。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她帮婆婆祷告或是她给婆婆的一些祝福，婆婆才愿意接受，要不然的话其实这个关系那个冰点没有先化解的时候，有时候很难。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给一个人、嗯、如果我跟他的关系是不好，他绝对是拒绝的，绝对是不愿意的，即便他觉得你要传给我的这个信仰是好的，但是都是因为你这个人我就不接受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化解这冰冷的关系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那路德也很谦卑，做了这些具体的行动、嗯，那我觉得他这些行动背后的动机都是因为耶稣的爱，那他最主要就是爱他婆婆的灵魂，他想要传福音给婆婆，也希望他婆婆能够得到救恩。那我相信姐妹一定是先明白了神的爱，经历神的爱，也愿意用神的爱跟真理去改变关系，即便过去他一直靠着自己想要去爱家人但是做不到、嗯、但现在他靠着主他可以做得到，去化解关系，去传福音给她的婆婆。
是，我在这个见证里面、啊、我看到几点。第一个真的是我看到路德是一个这么样谦卑，愿意放下身段去跟婆婆道歉，因为婆婆拒绝她去医院照顾婆婆，所以我觉得一般的女孩子心里想那更好啊，我落得轻松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路德是锲而不舍，他愿意放下身段，谦卑主动的去与婆婆和好。其实在他去之前，他并不知道婆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能婆婆仍然拒绝或者讲很多尖酸刻薄的话也说不定。我觉得这都是一种信心的冒险，就是当我们愿意凭信心去做正确的事的时候，是一种冒险，因为你不知道结果，你只能说我顺服主来做对的事。而当他凭信心跨出去的时候，他就看到上帝为他开路， 两个人的关系慢慢慢慢越来越进步，而上帝就这样的恩待她，恩待婆婆，就让婆婆过世的当天，路德这个媳妇带她婆婆做决志祷告，接受耶稣，婆婆也欣然接受，真的救恩就这样临到婆婆了耶。我觉得这是路德能够为她的婆婆做的最重要、最有价值、最宝贵的一件事。亲爱的朋友，你能够为你身边的人做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就是领他归向耶稣，让他认识耶稣，让他能够愿意接待耶稣进入他的心里，他就得着永恒的救恩。其实很多人害怕死亡，
嗯哼，
或者我说很多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的心特别柔软，就是因为他们对死亡是没有把握的，不知道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他会去哪里。所以很多人面对老年、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疾病的时候，里面是有非常多的恐惧。可是如果这个人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在世上的这个肉体的生命结束以后，他是会进到永恒的天家里的时候，而且那是一个更美的地方，我觉得对死亡的惧怕就会可能烟消云散，或者就是大幅度的降低。当我们对永恒、对永生有确据，知道耶稣会来接我们去，哎呀，这个死亡只是一个像跨到另外一个永恒的家乡的中间的一个中途小站而已啊。所以我想路德他的改变对他的全家带来极大的祝福，不仅婆婆信主，我相信这里他没有提到，但是我绝对相信在这个背后非常开心、非常感恩的是他先生。我觉得当一个男人知道自己的太太跟妈妈的关系是和睦融洽，或者我们说他们之间是彼此相爱、彼此欣赏、彼此感谢对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男人他真的觉得他是拥有最高的幸福，就是看到他的家庭是和谐和乐的，尤其他的母亲对他的太太是满意的，然后他的太太对自己的母亲是没有疙瘩、没有怨言的。我就觉得其实在这个背后非常蒙福的是他的丈夫。还有我看到路德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当他不确定婆婆是真的有得救吗，这样跟我做一个祷告就算数了吗，他就从圣经里得着答案。他讲到两段经文，一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其实圣经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好行为称义，或者我们不是因为好行为得救，我们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因着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才可能得救。所以只要婆婆心里愿意相信，她就是得救了。然后还有一句话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上帝也借着这句话来给路德确据，意思就是婆婆现在已经不是外人或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看到路德其实他是一个很深的、很真实的与主连结的一位姐妹哦。她不是只靠小组啊、靠教会的聚会啊，或者是不是只靠自己的感觉哦，不是，他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是建立在神坚定的话语之上的。我也鼓励听众朋友，你的信仰不是只是靠聚会或者靠一些教会的活动，你的信仰需要是建立在你与主耶稣有亲密个人的关系。这个亲密个人的关系怎么去建立？那就是透过你读神的话语，读圣经， 圣经的话是可靠的，圣经的话是有生命的，是活泼的，你相信吗？你读圣经，有的时候就是一两句话，你就突然好像整个人被点醒，心里得安慰，然后你心里就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光明。这个跟去读什么网络上的一个新闻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圣经说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那个剑有两个刃，是非常锐利的，它是可以刺进到我们的心里，刺入我们的心啊，把我们的心刺入剖开啊、哦！哇，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的心灵好像是赤露剖开的，所以我们的心就在神的面前被感动，被揭发我们里面如果有什么罪，在神的话语面前都被显得一清二楚，我们会看到自己什么地方需要改变，我们也知道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啊，亲爱的朋友，上帝会透过他的话语对你的心说话，所以路德姐妹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继续请丽华来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个是一位姐妹，她说，我的父亲未信主，外遇，和母亲离婚后与小三结婚，身为儿女我要如何面对父亲及小三呢？哇，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好困难的一个情况。这位提问的姐妹她又多讲了一些哈，她说从小父母关系就不好，母亲在生产后忧郁，然后父亲感情缺席下，母亲罹患了精神疾病重症，然后父亲未信主外遇，就把母亲送进精神疗养院，父亲欺骗母亲说是假离婚，其实和常年交往的第三者去结婚了，然后现在父亲拒绝接孩子们的电话信件见面，也不接受孩子孝敬寄钱，与孩子关系切割，孩子感受到受伤又痛心，第三者更是与孩子们水火不容，现在孩子已经结婚生子，是否就真的能离开父亲不再理会他了？孩子如何在神的真理下面对父亲与第三者？当父亲犯罪，我跟他要如何相处？如何孝敬，甚至还要顺服他呢？ OK， 好，丽华，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几十年来的家庭的故事，妈妈在精神疗养院，然后爸爸跟外女结婚，那现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孩子已经长大，也结婚生子，而现在父亲对孩子的态度就是切断关系，你们不要再来跟我联络了，父亲拒绝孩子的电话信件，拒绝见面，也不接受孩子孝敬寄钱给他，所以我想这个父亲也并没有想要向孩子要钱，就是一个完全跟孩子切断关系。那这个背后可能当然有小三的意思，觉得小三应该也是无法面对这些孩子。那所以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成年结婚，他在问他到底应该怎么样来与父亲相处，用什么样的态度。
嗯哼，对啊，我看了这些细节说明以后，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家庭故事。从小他的母亲就有忧郁症跟精神疾病的重症，其实他的父亲也非常的不容易，他又要照顾孩子，好像应该不止一个孩子，因为他说他们可能有他有兄弟姐妹，这个父亲又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养家，因为家里还是需要经济嘛，所以他应该是没有心力再去照顾生病的太太， 我觉得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哦，就是他母亲的病情严重到需要住院，就是没有办法在家里。所以我也看到这些兄弟姐妹，这些孩子也是非常不容易，他们缺乏母爱，从小就母亲生病，大概也没有办法给他们足够的母爱。那我也在想，他们其实也可能会面对同学对他们的异样的眼光，我想他们也是一个不容易的童年。但是我也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没有忘记这个家庭耶、啊、我觉得这个姐妹信主了，而且还说兄弟姐妹成年后都结婚生子了、啊嗯、所以我觉得好神奇，就是这么困难的一个家庭故事里面，神的恩典没有断，神不断的在这个家里面做工。因为我们每个人信主其实都不是偶然啊，相信神就是一直在看顾看顾看顾这样的家庭，看顾看顾姐妹他们。但是呢，姐妹现在她问的是如何在神的真理之下面对父亲跟这第三者，当父亲犯罪的时候如何相处孝敬跟顺服。那我觉得首先真的是很心疼这个姐妹。那我觉得姐妹，我们可以先来到神的面前，所有我们心中的伤我们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领受神要给你的爱。我们要相信，我请姐妹要相信，这信仰不是表面，神是真实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就是爱，神爱你也爱你的父母。你可以把你心中的委屈啊、伤痛啊、害怕、忧虑通通都交给神，相信神可以医治你，神也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所以先来到神的面前。有些事情我们真的，你就看你找心理咨商师，我觉得还没有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这么有效。心理咨商师可以帮助我们一些，但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那是真的神可以直接进入我们最深最深里面的那个医治。第二个呢，觉得对他的父亲的这样的状况，我们建议姐妹能做的就是饶恕你的父亲。他父亲现在对不起他的母亲，抛弃他的母亲，他自己去外遇，而且不跟他们联系。其实我在看这个故事里面，我就看到他的父亲也是一个非常疲惫而且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疲惫不堪的一个男人、啊、而且他还不认识神。他这一生这么长的岁月里面，他在姐妹小时候他就这种状况，所以很长的十几二十年这样，他都靠着自己，这父亲一直靠自己、那用自己的方法养家养孩子。我也可以看到他爸爸其实就是一个有责任感，他是有责任感的，他没有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抛弃他们，然后甚至也抛弃他妈妈，没有、欸、他继续养他们，然后照顾他们，直到他们长大结婚成家成人这样。所以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丈夫父亲。所以我觉得这样有责任感的人哦，你可以去想象，他一边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边外遇，他一定是心里充满了罪恶感。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他知道他什么是应该做的，但是他又胜不过，胜不过他可能自己生理心理上面各方的需求，所以他落入罪中，没有胜过试探。我不是在为他脱罪，我只在讲一个这个丈夫里面的那个挣扎，那个罪恶感。所以我觉得他现在也是充满罪恶感，所以他拒绝跟他的孩子见面。我觉得有时候当别人在拒绝我们的时候，里面是很深很深的不接纳自己，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做错、可能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所以他拒绝孩子们给他的信电话，也不愿意见面，甚至拒绝孩子们要给他钱他都不要。所以我想他可能心里想的是我不配。那当然也可能这个父亲觉得啊，你们都已经长大了，我责任已了。好，你们都已经长大了，我要去过我自己的人生。也有这样子的人啊，那不知道他的父亲可能是两种都有。那所以我觉得不要去追究原因了，不要再去想过去。神的真理就是饶恕。饶恕他，因为如果我们看到他外遇抛弃家拒绝跟儿女见面很受伤，他很难饶恕。所以我要更深的去想一下父亲他过去的不容易跟他做到的地方。觉得饶恕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但是如果我没有先去想他曾经也有做对做好，或是他有他的不容易的部分， 那个饶恕是很难做到。所以我觉得姐妹可以去思想一下，其实她爸爸也是曾经用很多的爱去爱他们的，她现在做的这些事情绝对是她自己靠自己胜不过的，因为她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就用神的爱去饶恕她。第三个就是尊重她父亲的决定，那如果现在父亲不想见面，给父亲时间继续为父亲啊母亲祷告，为关系修复祷告、我想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我还是想一点我插兰花的例子、我在养兰花，那我有一颗已经枯萎，就是有病虫，所以它就生病就枯萎了，所以我就把那颗兰花就整个就连盆子一起就放在我的窗台，但是我没有丢掉它，一直放在那边，其实它就是一个垃圾，就决定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把它拿去丢掉，已经放很久了，居然最近我想要去丢它的时候，我拿起来看了一眼，诶，发现它里面长了两片嫩的新的芽，我就在想，诶，奇怪，怎么会突然就是长芽了？后来我才回想，就几个星期前我浇花的时候，那个水太多了，就是我预备了太多的水。后来我就看旁边那个根本要枯的那一颗兰花，我就想，哎，多的水干脆往里面浇一浇好。其实我是懒得拿出去倒，就直接倒在那个枯的那个兰花里面。结果就这样子，就没想到它复活了。
哇，
对，那所以我就想到，其实任何我们在失望的关系里面，只要我们不放弃，就有恢复的一天。比如说像刚刚这个提问的人，如果你对你的父亲很失望，你也做了很多啦，他也一直拒绝你们，鼓励姐妹不要放弃，等候神。可能你哪一次做了一点点关心他的话、或者是写了一封信，或是跟他道歉，或是称赞他，可能他都没有好的回应，但是有一天，哎，他就突然复活了，然后恢复了，就像我的那一颗兰花一样。
是，所以我综合一下刚丽华所说的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姐妹，你来到神面前，我们不要期待爸爸来医治我，我们是仰望神来医治我们受伤的心。所以第一个，我们来到神面前领受神的爱，神的爱可以弥补父母亲之前没有办法给我们的那一个缺憾。所以来到神面前，第二个，饶恕你的父亲，然后最后尊重他的决定，但是呢不要放弃，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仍然能够让看似已经死去的一个关系重新活过来，也说不定，这个可能性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然后我们要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要来进行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解答，是一位姐妹写信来，她说，我想要特别透过这封信表达对学员及空中辅导室的感谢。在先生刚刚外遇时，我透过朋友介绍知道了空中辅导室，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信主了，稳定在小组里聚会，也在一年内完成了教会的培训课程。哇，这姐妹好火热啊，她完成了教会的培训课程，然后有700多集的空中辅导室，她也不到一年内很渴慕的全部都听完了。她说，所以在两年的婚姻风暴里面，不仅认识了福音，自己有很多的改变，也增进了周边的关系。先生在外遇后一年半与外女分手了，但没有多久，最近貌似又再复合了。他没有离家，所以一切好像从头再来一样，在我面前上演同样的戏码。听了这么多见证，我知道一个人要改变没有那么容易，在情欲的罪里沉沦，反复外遇是非常常见的。那我要提出我的问题是，对于先生，我还要爱他吗？或者是把他当工具人，室友，小孩的爸爸，我自己好好爱主就好了呢？我感觉你们的教导是以爱先生为出发，来影响我们很多的决定及态度。可是我身边的一些姐妹，很多则是抱持着 男人就是那样，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男人跟狗一样，我们会爱他，但你不要期待他在身体或心思意念上对你忠诚。这位写信的继续说，很多姐妹很惊讶于我怎么经过主内建造还这么在意爱慕先生呢？好像我会如此难过是因为我不够爱主多于先生，或者还是对先生有着期待造成的。意思是对于在罪里的先生，我只需要保持神的大爱而无需有其他的爱来保护我自己的心思意念吗？很希望听听你们的观点。好，所以丽华基本上他的意思是先生曾经回转一段时间，可是现在好像又固态复萌，然后呢他身边的一些可能基督徒姐妹就跟他说，哎，你就不要理他了，不要在意他了，你好好过你的日子，你好好来爱主，跟我们一起追求，你为什么还这么在意你先生呢？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爱主多过于爱你先生，所以你还那么在意他，你就把他当空气，不要理他就好了，不要那么在意他。所以提问的姐妹好像觉得是不是他自己有什么问题哦？为什么还想要挽回呢？就算了吧，啊，是不是？就是他身边有两种声音，他觉得在空中辅导室的教导跟可能他在其他地方听到的不完全一致。好，所以丽华，我们就简单的给他一些指引和鼓励。
好，姐妹的情况让我想到一段圣经，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里面是说，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段经文其实已经给刚刚姐妹那样子的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解答。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基督徒的姐妹，甚至我们觉得那个基督徒的生命还不错，他给我的一些答案的时候，我会觉得啊，怎么另外这些也生命不错的姐妹怎么给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两边不一样，一个要我你要继续爱先生，另外一个说哦，你不要继续爱先生，因为你爱先生你就不爱主，就不算爱主这样子。那其实神的命令是不但要爱神，而且也要爱弟兄，就是神也要我们彼此相爱，要尽心尽意爱主的神，但是我们也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做的就是按圣经所讲的，圣经要我们不但要爱神，也要爱我们的弟兄。我曾经也遇过一个姐妹，也提过类似她听过似是而非的谎言，因为她做了很多挽回先生的一些行为，因为她先生也是外遇，但是她先生都是非常的没有好的回应，甚至她形容就是热脸去贴冷屁股，就是她就觉得好像没有很好的回应，所以她就觉得她不要再继续做了，她就给了一句话，我觉得她深受那一句话的影响。好，那句什么话，他说我是神尊贵的儿女，岂能让人如此践踏，他觉得因为他是神儿女是尊贵的，那所以呢他不要再让他先生这样子践踏了，那他宁可把这个时间到教会里面去爱那些有需要的人，不要再爱这个没有好回应的先生。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谎言，就觉得我们对尊贵这两个字有很大的误解。我想最尊贵的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如此尊贵的身份，他愿意降世为人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神他说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罪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耶稣怎么做，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就是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也当接受耶稣的爱，而且我们要回应神的爱，用耶稣无条件的爱去爱那些我们觉得不好爱的人或者不可爱的人。我想我有个姐妹也是，她爱她先生，等她先生回转等了十几年，她先生也是一直不理不睬，甚至把她当空气，当她每次爱不下去的时候，她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甚至要神给她话 姐妹告诉我说，在她每次都觉得做不下去的时候，有一次神给她希伯来书12:2-4一句话，她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哇，他就想，耶稣为了我们罪流血，然后我们也是要回应神，然后我们去爱丈夫，但是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像耶稣，耶稣已经为我们流血，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还没有，离那个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是呢，要学习耶稣，仰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鼓励这位姐妹，真的很不容易，但我们可以来学习耶稣，来更深的经历神的爱，然后用神的爱去爱我们的先生。当然有时候会做不到，但神也不会因为这样就不再爱你，神仍然继续爱你。我们一边做一边会有软弱，可能也会有跌倒，但是神仍然爱我们，也爱我们的先生。
是，那我最后要说，你身边的人跟你说这样的人不值得你再爱他了，诶，你是不是爱神不够？我认为是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你够爱神，就是因为我们够爱神，我们有神的 agape love， 我们有神的超自然无条件的爱，所以我们可以去爱那一个对我们没有回应的罪人。那今天如果你先生是路人甲，那真的你可以不用再有什么样的表示，可是他不是路人甲，他是与你同为一体的，你跟你先生在神面前，你们是二人成为一体，像一个人一样的那个跟你最亲密关系的丈夫，他跟你的关系在神眼中是最亲密那个一体的关系。所以上帝就是拣选你，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爱这一个失丧的人，来爱这一个没有办法自我约束，甚至在人眼中认为不配不值得爱的这一个人。全世界只有你哦，只有你可以继续爱他，那上帝也给你能力，你能继续爱他。所以我们也不是靠他回应我们的爱来好好过日子，不是，我不是靠他的爱过日子，我是靠神的爱过日子。但是上帝给我的吩咐，给我的位分，就是要我去用一生的时间爱这一个不可爱的人，这才叫真爱，这才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所以姐妹你好棒，谢谢你，那这是我们的回应。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